试探。二，他们不仅仅通过推理反对良善和真理而斗争，像这样的冲突微不足道。即便这些灵人被打败无数次，他们仍会继续下去，因为反对良善和真理的论据永远用不完。相反，他们扭曲良善和真理，激发一种自私和说服热情，以至于这个人只知道他就处于这种自私的说服。同时，他们利用从这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其他快乐中抢夺来的快乐，激化这一切，并以这种方式极其狡诈地侵染和败坏他。他们通过把他从一件事上引到另一件事上，而如此娴熟地如此行，以至于如果主不提供帮助，这个人永远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邪恶。同样，他们攻击构成良心的对真理的情感，一旦发现与良心有关的任何东西，他们就会从这个人的误解和迷信中塑造自己的情感，并利用这种情感使真理之光变暗、扭曲或带来焦虑折磨他。他们还把他的心思集中在一个固定的东西上，使他充满幻想，同时暗中把他的私欲卷入这些幻想，还有其他无数诡计是无法描述的。这些只是少数几种很一般的手段，他们能穿透人的良心。这些恶灵以摧毁人的良心为最大快乐。从这几个例子，事实上非常少，你可以看出试探是什么样。一般来说，试探与爱保持一致，由此你也可以对主所受的试探是什么样形成一个概念。他们是最残酷的，因为爱越大，试探就越残酷。主最炙热的爱是拯救全人类，因此他完全是最高程度上对良善的情感和对真理的情感。所有地狱都以最恶毒的诡计和毒液与这些爱作战，但主仍凭自己的能力战胜了他们。胜利具有这种效果，以后恶毒的魔鬼和灵人就不冒险了，因为他们的生命取决于摧毁的能力。但当他们发现一个人能经受住他们时，他们在第一次攻击时就会逃之夭夭，就像他们接近天堂边界时所做的那样。恐惧和惊骇立刻临到他们，他们急速撤退。良心是从主所接受的一种新的意图和一种新的理解方式，因此它是主与一个人的同在。这种同在越接近，此人就越处于对良善和真理的情感。如果主的同在靠近的程度超过这个人处于对良善和真理的情感程度，他就会进入试探。原因在于人里面的邪恶和虚假与他里面的良善和真理混合，无法承受更紧密的同在。你可以通过发生在来世的一些事判断出这一点。具体的说，恶灵一靠近天上的任意社群，必定开始感到痛苦和折磨，而且恶灵无法忍受天使看着他们，否则他们就会扭动翻滚，失去知觉。此外，地狱远离天堂，因为他无法承受天堂，换句话说，无法承受主在天堂里的同在。这就是为何在圣言中论到恶灵，路加福音上说，那时他们要开始向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启示录，他们要向群山和磐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的。而且从身处地狱者的邪恶和虚假发出的阴云看似一座大山或磐石，他们就藏在下面。试探和折磨似乎来自神性， 因为他们是通过主的神性同在而被带出来的。然而，他们并非来自神性或主，而是来自一个正在受试探或折磨之人的邪恶和虚假。因为除了神圣，也就是良善、真理、怜悯之外，没有任何东西从主发出。显然，这种神圣，也就是良善、真理、怜悯，就是那些站在邪恶和虚假那一边的人所无法承受的，因为他们在对立面或反面。邪恶和虚假、无情总是试图侵犯那神圣，他们越接近他，就越受折磨。当他们真的接近，并因此受到折磨时，便以为折磨他们的是神性。灵人与世人的同在取决于他们的爱。善灵和天使接近那些拥有属灵和属天之爱的人，而恶灵接近那些只有肉体和世俗之爱的人。这一点如此真实，以至于仅仅留意一下自己拥有哪种爱，或也可说关注哪种目标，谁都能发现与他同在的是哪种灵人。因为每个人都以自己所爱的为目标。埃及人强迫以色列人服侍，代表那些有不同的既定做法、反对教会真理的人统治的努力。关于这种统治的努力，我有幸知道他在来自地狱的恶人当中是什么样。他们统治那些拥有真理的良人的努力和意图是难以描述的，因为他们会利用各种恶毒、狡猾、欺诈、诡计和残忍，并且花样如此繁多，以至于仅仅提及其中的一部分，世上几乎没有人能相信，他们如此狡猾、专业，又如此难以言说。简言之，他们是那种任何人，甚至任何天使根本无法承受的那种，唯有主才能承受。他们之所以拥有这种意图，并做出这种努力，是因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切乐趣，因而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在于作恶。因此，没有别的东西占据他们的思维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其他意图。他们完全不能行善，因为这让他们感到厌恶。他们行任何良善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，因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。近来，地狱由于像这样的人而正在急剧增长。